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那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，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特别注意啊，这两段，这一段圣经是很重要，可以说是整本启示录最重要的一把钥匙。不过有趣的在哪里呢？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星星、月亮、太阳的这个妇人呢，是一个表号。我们怎么知道是表号？我们上次说过，因为根据这里的本文说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所以毫无疑问的，那么这异象里面呢，自然是表号。所以这个我们是很，所以你知道这个妇人是表号，那个男孩子也是表号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又现出异象来，所以你看一个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那么这个也是。所以你发现说这里有一幅图画是对立的图画，有两幅图画，那一个是星星月亮，它披戴星星月亮太阳的妇人，还有一个呢是大红龙。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对立的呢？因为那个大红龙就等着啊，一旦这个妇人呢生了男孩子，他就要吞吃那个男孩子，他不要吞吃妇人，他要吞吃男孩子。所以这个印象我们要深刻。所以我们如果要读这个表号的时候，首先呢，你要把圣经的上下文读清楚。第一，你要不要忙着解释那个表号是什么，不要忙着解释这个妇人是什么，不要忙着解释这个龙是什么，不要急着这样做，你会明白。但是最少你要把几个重点弄清楚。所以这里的局面是个对立的局面，是个对立的局面。那么然后你把圣经把这些图画描写的时候，我刚才说过了，你发现说这个龙啊所注意的不是那个妇人，这个妇人不是他的对手，真正关系到他的结局的是谁呢？是那个男孩子。所以他不能够容忍男孩子存活，他一定要怎，他这个一定怎么样，一定要这个扑灭他才可以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有这样很深刻的印象才行。那么还有，当然不要忘记这个印象是天上的印象，所以这个妇人呢是属天的妇人，她不是属地的妇人，属天的妇人。所以你读圣经要小心，你如果读创世纪也讲到星星月亮太阳没有错，你记不记得约瑟做了个梦，是不是那个梦里面你看有十一颗星向他下拜，他当然是十二颗星里面一个了，然后当然他父亲母亲是太月亮太星星月亮太阳跟月亮。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呢，你看见很自然的很快的就把创世纪的那个图画就套在启示录，就很急忙的解释它，结果你发现说结果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呢，你不能说没有道理，而且你解释了以后你越讲越觉得自己很有道理，但你很可能从那个真那个解释那个重点偏差掉了。因为这里的这个妇人呢是一个属天的妇人，是属天的妇人披戴星星月亮太阳。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是妇人的就是星星月亮太阳，那么就是以色列。那这个答案这种的结论太草率太快了一点，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，尤其是读启示录，如果我们快快的下断案，那么你很容易就栽到里面去，然后到时候你就很难了。那么尤其呢，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启示录啊，很多人在没有写书以前，书没有完成以前，他不是完全，所有他的看法不是定住的。但任何人只要写了一本书以后，他的看法就定住了，你再也没有办法改。 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人就有这个困难，就有这个难处。我们若落在肉体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是对的，结果很可以不是对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录特点在哪里，就是它很多都是用表号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说过，但是启示录不是全部是表号，启示录呢是有文字，像1260天，那么这个毫无疑问这是字面，这是绝对是字面啊。然后我们知道说一期二期半期也是字面，那么新耶路撒冷是字面，我们像七个教会当然是字面，天使当然是字面，神当然是字面的，所以从基督当然是字面，我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，当然是字面，那个国度当然也是字面。所以启示录可以说就像普通所有的这个预言的文献一样，那么我们知道它当然是用文字来表达，可是它有个特点，它是一个混合体，那一面有文字，一面有表号。所以我们上一次就一同来看这些表号，我们说过这个表号大概分成三类。第一类呢，就是就是我刚才这里所说的，所解释的，就是他圣经本文已经告诉我他是，比如七个碗，很明显的这个也是表号。那凡是没有的是推的，比方说我们说，既然七个碗是表号，所以呢七个号跟七封七个印也是表号，那么这是推理。但这个不是肯定，肯定是我们说，这个是你去看上下文圣经是这么说的。那么这是第一类，我们说过，还有第二类呢，我们上次也说过了，就是大概一共有14个表号，那么根据圣经的上下文，就在本文的 context 附近，他自己就已经解释了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这个表号不是没有解释，是有解释，有的地方很清楚的就给我们解释，但有的地方没有解释。但是没有解释不是没有解释，是没有根据上下文来解释，但是不要忘记它仍旧在圣经里面，所以呢它的解释呢乃是全本圣经的解释。那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上一次所看见的那些的表号呢，乃是在上下文就可以看见。那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第三类，就是那些的解释就不是上下文，比上下文要远一点的，所以那个钥匙呢不一定在启示录里面，那个钥匙呢一定是在别的书信里面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启示录需要全本65卷书来解释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那些表号不是不能明白，是可以明白，没有错，明白。那么尤其什么可以明白，特别关键性的表号一定可以明白，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所谓的表号，你去看上下文是表号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那个那个柱子啊，就是得胜的，他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。那么这个柱子圣经是没有解释，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，不要忘记这里的柱子主要是讲的得胜者他所得的奖赏。说那么就得奖赏的细节也许你不清楚，你怎么做这个圣殿的柱子，这个也许我们不清楚，这是可能的。那么到底什么是柱子呢？那么我们知道圣经这本文没有解释，上下文没有解释，但全本圣经是有解释。比方说你记不记得雅各做了梦，然后他就用石头立了一根柱子，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几次涂到柱子。比方说这个造智慧凿成七柱，有柱子，所以不是说完全没有解释。但是呢，即便我们在解释上是不是那么清楚的，并不影响我们的领会，因为很明显给我们很明显我们知道，因为这个指的我们奖赏。还有隐藏的玛纳也是这样，你说隐藏的玛纳是，当然这里隐藏玛纳严格也，那么到底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啊？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们 神告诉摩西说，他们要把那个玛纳放在罐子里面，然后呢放在至圣所里面。那么这是做纪念的。所以隐藏的玛纳呢，是等到你到了迦南地以后，是让你回味，让你回忆。所以虽然我们不明白到底隐藏的玛纳是指的什么来说的，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说，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经历都有它的用处的。因为许多的经历是到了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的时候，你能回忆，然后你就能回忆神在我们身上工作。隐藏的玛纳什么意思呢？本来以色列人天天吃玛纳，对不对？但是那这个吃玛纳就表示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考验。那么等到了进迦南，他们不需要吃玛纳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到圣殿里面，那个玛纳是放在用罐子，然后是放在至圣所，放在神面前的。所以你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很稀奇神给你回忆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主面所经过的，你不要忘记，只要你来到至圣所，只要你来到主面前，你看迟早有一天你坐在主的脚前，你能回忆神在你身上所给你带领的一切，那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但是我害怕有的人在主面前根本就没有经历，一种没有经历的缘故，好像虽然在旷野经过，他也没有天天收取玛纳，所以等到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你那个回味的感、回忆的感觉就没有那么深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隐藏的玛纳是有它的用处，是有它的意思的。那么根据圣经，我们就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主的脚，主从主从这个宝座到云端，他是为着他的圣徒来的，他来是为着我们来的，所以呢他要把我们偷去，他要把我们提走。那么这是第一段。那么第二段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要和众天使还有众圣徒，所有那些忠心跟随羔羊的同伴，我们要和主一同回到这块地上。然后下面圣经没有说了，圣经没有说到底我们回到橄榄山就是要做些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根据隐藏玛纳的原则，那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与神有一段的经历，来到主面前，你看见我们不知道将来永世里面是怎么样一回事，但是你看见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经历不是白白的经过的。所以你在地上所经过的一切，弟兄姊妹，将来你来到主的宝座前，你在我们在聚集在主的宝座面前的时候，你看你不光唱诗，你也是个回忆。所以等到你回过头来看那些经历的时候，你会有很深很深的感觉。我们有一次到哪里去？我们有一次到这个西乃山去。这个半夜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车就开到西乃山下，然后呢晚上呢大家就从这个山下呢一直要爬到山上，那么希望能够看日出。那晚上是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星星。那么姊妹们多半都骑着骆驼，然后呢大家说你们不要这个晚上因为很无聊很冷，那么你做什么事你数天上星星就好，那你只要往天上星星看，你也忘记了冷，你也忘记了疲倦等等等等。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真的就这样，虽然很冷啊很辛苦啊，但是有的人最后终于爬到山顶，那是个胜者。那我们有一些人就没有爬到山顶，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就不爬了，那实在不上。那么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太阳已经出来了，所以那天晚上的经历实在说来是很惊险的，但你不知道它有多惊险。等到第二天我们从上面下来的时候，那我们的手就软起来了，因为你真的下来的时候，你才知道那个有多陡啊！你才晓得说，事实上呢，那个骆驼是在悬崖底下、悬崖旁边走的。但不过你不知道，就是那个向导也不让你知道。如果让你知道，你下来再也不去了。所以我想今天讲过了以后，恐怕很少要认识。你如果上去的话，真的很危险。那么很稀奇啊，这个神呢、啊？给这个骆驼有这个脚的创造很奇怪，它呢碰到石头我们就滑下去，这个骆驼不会滑的，就 骆驼有个两个好处，一个它不会滑，第二个呢，它的舌头可以吃荆棘的东西，刺的东西它可以。我们的舌头一吃荆棘就流血，它不会。所以你看那些所有的皂荚木都是它的食物，因为皂荚木根本，皂荚木是不要忘记是做这个什么，是做约柜的。